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8日，四旬期第三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女士，教宗接见意大利随军教长团，强调守护和平是基督徒军人的天职。面对撕裂人类的武装战略和战争工业，教宗孜孜不倦地恳求和平，催促要推动友爱的教育。帕罗林书记表示，预防性战争有引燃世界战火的风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3月7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立陶宛共和国总理鲁吉尼埃内女士，随后立陶宛总理会见了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对圣座与立陶宛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强调天主教会对人性尊严和社会公益的积极贡献。然后双方也谈论了一些国际问题，特别关切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局势，并祈愿在各层级采取行动，寻找一些能终止战争的外交解决方案。基督徒军人的天职是要保护弱小，维护和睦共处，投入救灾工作，以及参与那些守护和平与重建秩序的国际任务。教宗梁14世3月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意大利随军教长团成员，他们在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机会上前来觐见教宗。教宗首先指出，此周年纪念是一项守护记忆、现况和先知之恩的活动。对教会而言，回忆并非累积数据，却不停催促负起责任，不是怀念过往，而是激发先知之恩的根基。在随军教长团里，身穿军服的男女在教会的旅途中得到其牧者的支持和陪伴，在和平的灿烂岁月如此，在战争的悲惨时光亦然。他们以牺牲、勇气和付出为这社会的成长做贡献，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教宗接着指出，这个百周年纪念已让人想起主耶稣的诫命，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教宗说，你们的服务是爱的举动，爱国家，爱土地，尤其爱人。这爱的举动化为具体的关怀，特别是在极其脆弱的地方和处境。面对随军司铎们，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劝勉，重申他们的职务是爱的服务，有时甚至为此殉道。 教宗说，随军思夺，默默地采取行动，在和平之地、冲突之地、军队驻地，在军事行动的环境中，在圣堂、在战地的营帐中，在内地，通过生命的见证、福音的宣讲、感恩祭和圣事的举行，耐心的聆听以及灵性的陪伴，上主对羊群的照料展现出来。此外，在人员流动、文化多元的社会里，随军思夺也为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间的交谈服务，见证出教会是促进团结的工具。在众多军官面前，教宗也谈论了基督徒军人的天职，也就是保护弱小、维护和睦共处、投入救灾工作，以及参与那些守护和平与重建秩序的国际任务。教宗提醒道，这一切不可缩减为职业，它是一份召教，回应那质问良心的呼声。军人的特质是慷慨、服务精神、崇高理想、深厚情操，而这些价值需要天主圣宠的恩典，好能滋养那愿意全然奉献自己的爱。在此机会上，教宗也重申，和平不只是没有冲突，更是正义、真理和爱的满全。在此愿景下，我鼓励你们继续实现你们的各项计划。教宗最后为在场众人、他们的家庭和服务，恳求和平之后圣母玛利亚和他们的主保圣人的带道，并且颁赐宗座降服。普雷沃斯特就任教宗十个月以来，在硝烟四起的世界多次呼求和平，他不断恳求天主赐下和平之恩，同时也催促世人切莫陷入分裂的诱惑，却要毫不迟疑、大无畏地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再次爆发了战争，教宗梁十四世3月1日主日在罗马东郊探访堂区时，为战火连绵的世界表示担忧，暴力永远不是正确的选择。他以这番话延续他当天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的呼吁，即稳定与和平既不是通过相互威胁，也不是通过撒播摧毁、痛苦和死亡的武器建立起来的，而只能是通过理智、真诚和负责任的对话实现的。面对引发规模庞大的悲剧的可能性，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沉痛呼吁有关各方负起道德责任，在暴力成为无可挽回的深渊之前停止暴力的恶性循环。接着他强调，外交的重要角色是要促进各国人民的利益，人们渴望一个以正义为基础的和睦共处。在四旬期之初，教宗在圣辉瞻里阐述了感到同为一个子民的建设性意义。他说，这不是国家民族主义和带有侵略性质的那种，而是在共荣中人人享有一席之地，这是和平的基本要素之一。2月8日主日，教宗表示，关于军事力量的策略无法给人类带来未来，未来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尊重和手足情谊。那段期间，他再三邀请有关各方在冬季奥运期间休战。2月1日，他祈愿所有关心各民族间和平的人及当权者 能借此机会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来缓和紧张局势与促进对话。对于中东持续的紧张局势，教宗元月11日尤其提到伊朗和叙利亚，希望并祈愿各方能以耐心、对话与和平继续前行，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福祉而努力。教宗对世界局势忧心忡忡，从泰国与柬埔寨的关系，到饱受磨难的乌克兰，以及苏丹、尼日利亚和刚果等地，教宗一再呼吁要让武器晋升，认真踏上对话之路。梁十四世结束首次国际牧灵访问之际，在黎巴嫩的欢送仪式上说，武器的破坏性大，而协商、斡旋和对话却具有建设性。同一天上午，他在贝鲁特主持弥撒，并在讲道中邀请众人解除心中的武装，丢弃因种族与政治的封闭而铸造的盔甲。教宗在这镶白之国的访问，以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为格言。他会见该国当局时指出，为达至持久的和平，必须处理过往的创伤，并且怀着耐心和诚恳的态度恳求和解。在一些冲突地区，基督徒遭受迫害，教宗为他们感到焦急，发出鼓励的话语，并且期盼他们不会被迫离乡背井。2025年10月28日，教宗在罗马市中心斗兽场出席和平祈祷聚会，强调战争绝不可能是胜的，唯有和平是圣善的，因为那是天主所愿。他谴责试图强拉天主到战争里去的人，说你们有祸了。饥饿也会被当成战争武器。同月16日，教宗亲赴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之为真正的罪行，集体的挫败。在前一个月9月21日，教宗便已在梵蒂冈圣亚纳堂主持弥撒时疾呼，切莫把钱花在武器上，他担心这种做法会造成多个民族、全民族被暴力所碾压，遭受着无耻的冷漠。此外，持续报道各地的冲突，尤其是所谓的被遗忘的冲突，乃是新闻记者的本分。为此，教宗在梵蒂冈接见第39届国际新闻机构协会大会与会者时表示，从事新闻工作绝不能被视为一种罪行，而是一项应受保护的权利。他呼吁要释放那些因试图报道新闻而遭受不公迫害和囚禁的新闻工作者。为了建设和平，多边主义的价值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时代的复杂挑战格外需要通过共同解决方案来处理。普雷沃斯特教宗访问意大利总统府时强调了这一点。同一年6月25日在接见活动上，教宗重申了集体努力的必要性，谁都绝对不应该对他者的存在做出威胁。教宗当选后不久，天主教东方礼信徒的禧年活动便于5月14日在梵蒂冈举行。教宗在这个机会上承诺要不遗余力促使和平得胜，圣座愿意竭尽所能让敌对者聚在一起面对面交谈。教宗向全球人民及领导人直接发出呼吁说，让我们见面， 让我们交谈，让我们协商。对国际法的漠视实在令人担忧，且正义已让位于武力。身作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就中东正在发生的战争如此表示。他还忧虑地指出，一种以实力至上和自我为准则的多极化主义正在危险地逐渐形成。帕罗林书记就中东在此艰难而沉重的时刻表示极大的痛心，因为中东各民族，包括那些本已脆弱的基督徒团体，再度陷入战争的恐怖之中。战争残酷地夺取人的生命，带来毁灭，并将整个国家拖入未知结局的暴力漩涡中。书记指出，3月1日主日，蒋宗良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及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悲剧，并提醒可能出现无可挽回的深渊的风险。这些话足以有力地描绘出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刻。关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帕罗林书记指出，和平与安全应通过外交所提供的机会加以培育和追求，尤其是在多边机构中所实行的外交，如此各国有可能以不流血且更为公正的方式解决冲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其宪章中就冲突的处理订立了明确的指引。然而今日这些努力似乎付诸东流，正如教宗良在年初接见外交使团时所提醒的，一种促进对话、寻求众人共识的外交，逐渐被个别国家或盟国集团的武力外交所取代，而且有人认为可以借助武力追求和平。为此，圣座强调必须运用外交所提供的一切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关于预防性战争，帕罗林书记援引联合国宪章指出，诉诸武力只能被视为最后且极其严重的手段，唯有在政治与外交对话的一切工具且已用尽之后，在评估必要性与比例的限度，基于严格查证与充分理由，并始终置于多边治理的框架内时，方可考虑。倘若各国依照自身标准，在缺乏超国家法律框架的情况下，承认预防性战争的权利，整个世界有陷入战火的风险。对国际法的漠视实在令人担忧，正义让位于武力，法律的力量被动武权所取代。人们深信唯有在敌人被彻底消灭之后，和平才能诞生。造成国际法与外交衰退的原因，帕罗林书记指出，人们缺少一种意识，即共同福祉确实可以惠及所有人，这一原则正是多边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如今这种意识已经淡薄，对自身利益的渴望却日益膨胀。书记还指出，国与国的关系中，多边外交体系正经历严重危机，因为各国对限制其行动的法律约束力缺乏信任。这种态度代表权力意志的另一面，渴望自由行动，把自身的秩序强加于他人，一种以强权至上和自我为准则的多极化主义正在危险地逐渐形成。 令人遗憾的是，民族自觉、领土主权以及战争法等原则受到质疑，人们似乎遗忘了伊曼努尔·康德于1795年所写的话：世界某一地区对权力的侵犯将在各处被感受到，而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的是援引国际法谋取私利。帕洛林书记就上述的某些方面作出解释，书记指出，有些情况下国际组织表示愤慨并采取行动，而某些情况下则不会，或者采取温和的行动，如此给人一种印象，某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应受制裁，而另一些则被容忍，某些平民受害值得哀悼，而另一些则被视为附带损害。死亡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人因出生在某个大洲、某个国家，就比他人更有生存的权利。书记强调，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其尊重不应取决于环境、军事与战略利益。圣座再次强烈重申，任何将平民及民用设施，如住宅、学校、医院及宗教场所卷入军事行动，都应受到谴责，并呼吁始终维护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神圣性不可侵犯的原则。帕洛林书记期盼武器的喧嚣能早日平息，谈判能重新开始，不可让谈判失去意义，必须给予足够时间，使谈判在耐心与决心下达成具体成果。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秩序与80年前联合国成立时面对的秩序已大不相同，无需怀念过去，但必须对抗一切使国际机构丧失合法性的行为，促进超国家规范的巩固，帮助各国通过外交与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争端。最后，帕洛林书记表示，基督徒怀抱希望，因为他们信赖那位降生成人的天主，他在哥泽马尼山园命令伯多禄收箭入鞘，并在十字架上亲身承受盲目、无意义暴力的恐怖。基督徒也因为希望而坚持，即便面对战争、破坏、不确定性以及普遍的迷惘感，世界各地仍不断有声音高呼和平与正义。我们的人民渴望和平，这呼声应当唤醒当权者及所有从事国际关系工作的人，敦促他们倍加努力追求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在今天的读经里面，我们都听到有提到水， 水对于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它赐给我们生命，它也让我们能够洗净我们自己。在读经一，我们听到以色列人口渴，他们抱怨说梅瑟带他们到旷野里渴死，梅瑟透过天主赐给他的能力，结果就把水给了以色列人喝。在福音里面，我们也听到耶稣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但是撒玛利亚人的回答的态度其实刚开始不是很好，他说你是犹太人而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因为他们本来都没有不相往来，但是耶稣没有生气，反而就跟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而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或许早就会求他，而他也早就赐给你活水了。耶稣就趁这个机会启示给他知道，他是带给人类活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妇人渐渐的就悔改改变了，从不相信耶稣到相信这个活水是怎么来的。活水是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开始的，从不相信到相信。当我们信任耶稣的时候，接近他的时候，耶稣就给了我们这个活水，那这个活水也会成为一个泉源在我们心里，让水都可以跑出来，水可以给我们生命，可以洗净我们。所以每一个接近耶稣信任耶稣的都会得到这个活水，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得到了活水，跑去作证，让整个镇的人都出来听从耶稣的话，他们也信了，他们也得到活水。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这个活水，让我们接近耶稣，让我们相信他，一定耶稣会赐给我们活水。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